东航的一个黑客找到了，撞上地面之前接近音速，俄国总统特使辞职走人，成为克里姆林宫决裂的最高官员。军机频频外泄，普京亲信人人自危。防大规模武器，乌克兰将会获得北约的援助。希望能够带风向，北京又找到了李嘉诚的利用价值。网传上海要封城，民众清空超市已经成为全民运动。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4号礼拜四，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东航坠机事件举世关注，中共国家应急处置指挥部新闻发布会话，23号下午在现场发现了 MU5735 航班的一个黑盒，但是这个黑盒破损严重，暂时不确定是数据记录器 FDR 亦或是驾驶舱话音记录器 CVR。 这件事引发大陆网络的高度关注，相关的内容冲上了热搜头榜。另外据报道，救援人员已经建立前线指挥部，坠机现场的明火已经扑灭，发现了遇难者的遗体。广西梧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政治委员欧玲说，我们协助搜索飞机的残骸，搜救生还者等。我们这组没找到生还者，但是看到比较大的碎片机翼和遇难者的遗体。罹难者的家属同事被分隔在一个单独的区域集中管控。乘客家属吴小姐说，目前家属的一致诉求有两个，首先是让家属进入事故现场，其次是东航派人员和所有的涉事家属会面。他说，我们需要在一起，因为毕竟他们机上乘客是最后在一起的人，所以我们要保持长期的联系。这次空难仍然在调查当中，根据彭博资讯检阅的飞行轨迹数据，该波音737客机在撞上山坡之前的速度已经逼近音速，声音在海平面上以每小时761英里的速度传播，但是随着海拔高度上升，气温下降而减慢，在35000英尺那里的速度大约为每小时663英里。根据飞机发送并且被 Flyradar24 截获的数据，这架航班当时从大约29000英尺，即是大约8839米的地方极速坠落，最终以每小时595英里的机速垂直俯冲落地。未参与速度分析的 RWN & Company 航空咨询公司创办人万恩说，这个是一次极高能量的碰撞。曾经是普京的伯乐，俄罗斯总统特使丘拜斯因为反战辞职。有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气候特使丘拜斯因为反对侵略乌克兰的战争离开俄国，成为因为反战辞职的最高级别官员。当年因为他举荐，普京才获得在克里姆林宫的第一份工作。路透社23号报道说，阿纳托利丘拜斯已经辞去克里姆林宫特使的职务，并且离开了俄罗斯。丘拜斯是普京的气候特使，亦是普京和国际组织关系的特别代表。丘拜斯本人没有回应路透社的电话咨询。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则证实丘拜斯已经辞职。彭博社的消息说，丘拜斯22号在被同事和朋友的一封信里面宣布辞职，成为因为入侵乌克兰和克里姆林宫决裂的最高级别官员。路透社亦都说，丘拜斯辞职是俄罗斯人发起的最高级别、最引人注目的反战抗议活动。丘拜斯在前总统叶利钦执政的时候被委以重任，负责苏联解体之后的市场私有化进程，被称为俄罗斯的私有化之父。丘拜斯在2008至2020年期间曾经主掌俄罗斯纳米技术集团公司，他在2020年进入克里姆林宫。另外，丘拜斯还曾经在普京的仕途中扮演过重要角色。1990年代中期，在他的举荐之下， 之前在列宁格勒担任副市长的普京得以进入克里姆林宫，担任总统事务管理局副局长。之后普京进入时任总统叶利钦的视野，并且被一步步提拔，最后成为国家领导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丘拜斯在 Facebook 的一篇贴文里面说，叶戈尔·盖达尔比我更加了解战略风险，我错了。盖达尔曾经警告俄罗斯现政府对苏联帝国怀旧情结带来的风险。军机频频外泄，导致俄国入侵乌克兰的攻势受阻。俄国总统普京将矛头指向身旁的军系亲信，国防部长绍伊古首当其冲，岌岌可危。英国《每日邮报》引述情报的来源说，普京正在找祸首，替出兵乌克兰战果不如预期孭获。国防部长绍伊古在过去一个星期的曝光大幅减少，他的女儿 Ksenia 被人看见穿着代表乌克兰的蓝色和黄色的服饰，更加是帮倒忙。普京私下对长期盟友俄国联邦安全局局长伯特尼科夫表示不屑，开会的时候对参谋总长吉拉西莫夫更加是不给好面色。外界揣测，万一普京被政变推翻，伯特尼科夫将会是过渡领袖。随着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进入第四个星期，北约正准备举行一次成员国国家元首特别会议，集中讨论和冲突有关的事项。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领导人正准备向乌克兰发送用于防御化学武器和核武器的设备。据《金融时报》报道，斯托尔滕贝格在23号说，预计北约将会在24号的峰会上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额外支持，包括防止化学、生物、放射性和核威胁的设备，以及网络安全援助。在西方国家首都日益担心莫斯科可能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况下，这一举措将是北约成员国首次向乌克兰发送专门用于对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物资。斯托尔滕贝格说，我们对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感到担忧。他补充说，北约已经注意到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核威胁，任何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都会完全改变冲突的性质，并且产生深远的影响。除了向乌克兰提供化学、生物、辐射和核防御设备以及网络安全援助之外，他说他预计北约将会在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正式建立四个新的常设战斗小组，并且加强对非成员国乔治亚和波克的支持。北约秘书长说，组成北约新增的四个战斗群的部队基本上已经到位，这个在一定程度上是北约最近在其东部周边地区集结部队的结果，以应对乌克兰境内和周边地区的危机。这场危机在俄罗斯2月发动入侵之前就已经开始。他补充说，只要有必要，我们就会让他们留在原地。自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上个月24号发动特殊军事行动之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事即将迈入一个月，北京对这次入侵行动的立场将会加速影响紧绷的美中关系。香港首富李嘉诚日前大量抛售位于欧洲的资产，外界分析说，美中对立局势紧张，外资纷纷撤离中国之际，北京会期望李嘉诚将投资重点放回国内，盼望引发大风的作用。李嘉诚2013年于香港、大陆等地撤资，并且将投资的重心转向欧洲。现在李嘉诚抛售欧洲的资产，中国就好像找回李嘉诚的利用价值。报道指出，近日国际股市异常波动，而从中概股以及中国 A 股暴跌的现象，外资对中国失去信心的情况显见。报道里面举出摩根大通14号的报告说，由于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投资者正降低对中国网制网络产业的投资，外资将会大量外流。报道说，北京对俄罗斯侵略行动的不表态，给了美国在经济方面出招的机会。 报告里面提到，美国先拿中概股开刀，外资即刻为了避免卷入政治风波，纷纷将资本撤出。报道强调话，这个时候李嘉诚的资金动向将会引发大风向的作用，而北京将会极力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李嘉诚的利用价值再现。中国上海的疫情日趋严峻，不少的小区陆续被封，民众生活严重受到影响，连食饭都成了问题。不少的民众只要到了解封的时段，就即刻挤满各大超级市场的门口，到开门的瞬间抢购食物。网友放出的影片可以看到，不分男女老幼，通通逼在一起抢菜，就好像成了全民运动。而22号网络更加疯传上海即刻就会封城7日的传闻，让上海人焦虑爆棚，冲到去各大的超市大买特买一番。今日不少的网友大叫超市都空了，还有网友抱怨说便利店超市都空了，这个可能是2022年的上海啊。还有网友逛完一整个超市只是买到一袋牛肉泡面。还有网友大闹当局的假新闻，说新闻说上海的蔬菜好充足，请大家放心，亦没有涨价，亦不知道为什么我附近的超市连菜的影都找不到，想吃鸡髀亦都买不到，上海的新闻好犀利啊。从这些可以看到人有几个不满意。但早在传闻开始之前，就有不少的民众把握机会去到超市大买一通。近日有一位网友在微博上面发文说，据当地的朋友说，因为担心疫情进一步发酵，防控趋严，他们小区在3月18号下午14点开始临时解封4小时，给大家去采购和储备家庭的生活用品，18点一到即刻封禁。此举让附近的超市顷刻被清空，他贴出的影片亦都正如他所形容的，卖场是瞬间被清空。对于封城的传言闹得满城风雨，23号上海警局澄清说，有关上海马上封城7日全封4日等的言论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假消息，现在当地的警方已经将散播消息者立案侦查，案件正在度进一步的审理当中。这次的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那在当日节目发布那时，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